今天是出埃及记33章，耶利米书36章，题目是敬畏主话，中保代求，神手掩护。敬畏主话，中保代求，神手掩护。今天主要的是一面是摩西的爱心忠心的代祷，做代祷的工作，为悖逆的百姓，印着景象的百姓，在神面前代祷，以至于蒙神应允，蒙神应允。那边呢，主要的是耶利米怎么样传道，怎么样警戒那个刚硬的君王和百姓。耶利米在受苦当中，神预备巴录做他的同工，所以耶利米说，巴录写，目的就是警戒犯罪的百姓和首领，要叫他们遵行神的话。但是呢，他们不听。我们看看约雅敬就是一个代表，用火用刀毁掉神的书卷，但是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神的话是毁不掉的，也烧不灭的，所以他毁掉了这个耶利米再写。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是求主给我们啊，不要刚硬，但我们要因主话而虚心痛悔，求主给我们像摩西做代祷的工作，也像耶利米真正能够去大胆的警戒这些个悖逆的这个百姓，那个大胆的去警戒。他们都是神所隐藏的人，他们都是深深退到神的里面，如同神的朋友，那个得到神的话语，那个传神的话，也能够挽回神的怒气，使得神不再发怒，和百姓同行。所以我们看摩西的祷告实在是中保代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代求与警戒，代求与警戒。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今天分3段，8节对11节。那我们呢，今天第一段就是11节对那边的到15节，11节到15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受教痛悔，离开恶道。受教痛悔，离开恶道。你怎么样叫痛悔？那必须要离开恶道，如同先知耶利米所警戒的话，受教痛悔，离开恶道，这样才能够蒙恩。也就是应主话要站定，要受教。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段，1节到6节，这第一小段呢是1节到6节。我们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允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神的允许是不落空，但是呢，在这一段里主要的就是神不和他们同去，叫摩西带着百姓过去，要进去，要去得地。这个允许实实在在是神曾经亲自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的，这个允许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所以神的允许不能够因着以色列的刚硬悖逆，神的允许就落空了。所以以色列要得地，一定要得地。但是呢，这里神说，让你和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你把他们带去得了。神没有做，神要把他们带去，往啊，从这里往那地去，就是要去得地。那得地是很重要的，但是最宝贝的什么？下面就看出来，最要紧的是要神的同在，神的同去。神先说，你啊，现在你和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你们去吧，那就说明神不和咱们同去。第二点，神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啊，撵出这个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位尼、耶布斯人，仇敌神也差遣使者把他们赶走灭绝。领你到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是神信使，神早就允许了。所以呢，现在以色列已经出埃及了，所以神说你们可以去啊，可以去，但是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这是一个最什么呀，这是一个最要紧的一个问题。以色列时时刻有神的同在，但现在神竟说我自己不和你们上去。为什么？拜金牛主，犯了大罪， 为什么神不和他们走？你有偶像，你拜了金牛犊，你犯了大罪。虽然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在前一章啊见着摩西已经粉碎了金牛犊，但作为以色列人家还没有深深痛悔。你必须深深痛悔，而且也必须自己要承担这个犯罪的后果。什么后果？你犯罪啊，你拜了金牛犊，偏离了神的道，结果什么？结果就是神不同去，这就是后果，这就是神的一个刑罚。我看这个刑罚没有这么再大的。为什么？神不和你同去，那你有什么保障？神不同去，美帝也没什么快乐。这要讲的，我们一生一世要神的同去。所以神说我不同你们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就要让他们认识自己，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说明以色列在没有彻底痛悔之前，随时都会遭到神的刑罚。在路上恐怕我把你灭绝，所以神说我不和你们同去。第四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这实在是一个凶信。人都喜欢喜信，但是这个凶信没有人喜欢，但这个凶信说明神的惩罚，也是显出神的公义。你拜金牛犊，神不和你同去，那当然神不和他同在。我们里面有偶像，那神不跟你同在。神是忌邪的神，这就显明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是忌邪的人，百姓听见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啊，凶信，所以就悲哀。没有人佩戴什么佩戴装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要了很多的这什么金银装饰，这也是他们四百年劳动的一个果效吧。带了很多，现在怎么是没有人带了？没人带，也是个悲哀呀、忧伤，忧伤的缘故啊，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也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那么也就说明他们需要悲哀，需要痛悔，就不要带装饰。带装饰都是外面的东西，带装饰表示你蒙恩啊，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蒙神恩惠，带装饰也是神的荣耀。但是现在你有罪了，你还带什么装饰？有罪了就羞愧，有罪了也不必要带装饰了。”表示悲哀，所以一个人悲哀的时候，在伤心的时候就不会再带装饰了。那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失去了属灵的装饰。我们看一下这个箴言书一章，箴言一章八节九节就告诉我们，神是装饰，以色列都有装饰，我们也应该有属灵的装饰。第一章的八节九节这里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就是听命。你父亲的训诲，你母亲的法则，母亲的法则就是恩膏的教训，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安慰师，像母亲一样的法则，你不可以离弃啊，你不可离弃，你不可以不听。为什么呢？第九节说，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这就是装饰。你头上有华冠，项上有金链，是啊，以色列有各种装饰，什么月牙签了。什么耳环了，又是手镯了，各样的装饰现在都不必戴了。又这么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拜了金牛犊，没有听神的话，你拜了金牛犊，你还有什么装饰？什么装饰也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方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我们也等于什么？等于没有装饰，失去了一切的装饰。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装饰，那我们必须要听主的话，听主的话你才有装饰，不然的话就没有，不然的话就没有装饰。那我们现在看来这以色列怎么样啊？神教他们也要什么摘下来，要摘下来。前面说他们呢很多人就不戴了，没有人佩戴装饰，现在神进一步讲，你们不摘的也要摘，要摘下来。摘下来也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承认我们有罪了，我们不听主的话，我们没有顺从，我们没有听话，我们背离了他的话，我们背信弃义，所以今天要摘得干净，而且不但摘呀，到第六节你看，使我知道怎么带你们。以色列从住赫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就承认自己罪恶，也表示什么？一切被剥夺，蒙羞。一个人没有装饰，表示蒙羞的光景。 段主要的呢就叫以色列心生痛悔，承认不但外面金牛犊粉碎了，里面的怎样，里面是不是还有新鲜血，里面是不是还有悲悼，要彻底的话那就要真正在神面前悲哀，要悲哀，好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要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懊悔来，没有后悔的懊悔，什么意思，彻底的忧伤，为自己的罪来悲哀。我们常常啊也有些悲哀，感情上的一种悲哀，我们今天为自己的罪有没有这么痛悔，有没有这么悲哀，那这一段就是显明他们因为什么，因为神不同去，所以呢他们听见了这个凶信，所以他们就悲哀起来。能够为自己的罪肯悲哀，那还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罪连悲哀都不悲，那你怎么在神面前蒙恩呢？还有就是箴言25:12，大家听我读一下，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所以他们当初我们知道亚伦叫他们把金耳环都摘下来，所以耳环摘下来做了个金牛犊，这就说明已经在不听神的话，什么时候不听话就拜金牛，就造金牛犊，就拜金牛犊，所以拜金牛犊就是不听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装饰，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一个顺从的人，一个肯听智慧人劝诫的人，他就有金金的装饰，他有耳环。如今呢，神说您把他摘了个干净，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让他们要受教，就承认在神面前何等蒙羞，失去神的同在，神对他们的这是最大的一个惩罚了，神不和他们同去啊。到六节这段内容我们请看，那面是到第八节，到八节，因为今天呢是开头一节对两节，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再一节对两节，所以现在请翻过来，我们看耶利米书36，开头这里是两节，两节对一节，然后有两个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对于约雅敬的光景，我们在耶利米书22讲约雅敬讲的最多，详细的讲了约雅敬的祸，约雅敬的罪和他所遭的祸，他怎么样的为自己，怎么样的贪婪，怎么样的虐待百姓，怎么样的不敬畏神，是吧？所以当约雅敬做王的年代，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了耶利米，目的什么呢，就是让他把神的预言就关系到犹大家的命运，将要遭到亡国被掳的这些话，将要遭灾的话写下来，要写下来。所以第二节，你取一个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些话，从我对你说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可能这个书也就是耶利米书了，因为从第一章告诉我们耶利米书预言就是从约西亚王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从约西亚王的日子以来直到今日，把所有神说我对你说的话，关系以色列，关系犹大，还有关系各国，因为各国也是悖逆狂妄抵挡神，以神为帝，神的百姓为帝，所以关系到这一切的预言，神说你都要把它写下来，要写下来。这就是前两节，前两节约雅敬犯罪，结果呢我们知道犹大家第一次被掳就是在约雅敬王的时代，所以在他的年代刚做王第四年，神的话就领导，可见的神提早就在警告他，神不愿意约雅敬王被掳，不愿意犹大家灭亡，所以在约雅敬这个时候也可以说犹大家还没有被掳，一次都没有被掳，被掳的前夕，神就像耶利米把这个话写出来，这说明神是多么的关心他的百姓，愿意他们悔改，借着耶利米要把这个话要写下来，要写，当然不是耶利米直接写，两边相对。那么这第一节就是允许赐美地，虽然以色列犯罪了，但是神允许不落空，神说还要叫他们进美地，这个地是允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神向他们启示立的那个立的约，允许的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裔，允许赐美地。对着这边呢，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就即将失美地，什么一个光景，就要失去美地了，祝 在美帝犯罪得罪神，而那边呢还没有得进美帝就已经什么带了金牛犊，所以两边都是犯罪得罪神，一面是就要进美帝还没有进美帝，这边是进了美帝了得了美帝了犯罪得罪神，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即将失美帝，那么允许赐美帝，一面是犯罪神不同去，所以一节那边的一节不是讲吗？你和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去，那意思就是神不和他同去，为什么犯罪？为什么？因为我拜了金牛犊，犯罪神不同去，对他现在作恶神被攻击，所以这里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将我对你说攻击他们的话都把它写下来，作恶你就遭到神的攻击，那么犯罪就什么神不同去，神不同去，这边都写在书上，那面是都传给百姓。神为什么告诉摩西？是告诉摩西的目的是什么？传给百姓。所以第一节三十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就叫他传给百姓。这边呢，神叫他都写在书上，写下来。这是一节二节，再看第三节，第三节对那边的第二节，或者这或者就是神的心，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神是乐意饶恕人的一位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到了时候你不肯悔改，神也一定要发怒，一定要发怒。所以这里就说啊，怎么样呢？神说或者由大家听见啊，这书上的话就是要降了一切灾祸，就能够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神愿意赦免他们的罪恶。这就是第三节，两边相对，这边是回头离开恶道，那面就是免除一切仇敌。你看神还有恩典，神说我差遣使者把仇敌给你们撵走，让你们好得地。以色列凭自己怎么得地呢？一定要什么神啊，差遣使者把仇敌撵出去。神怎么样能够使一切仇敌撵出去呢？对他这边，你先要回头离开恶道。我们里面的仇敌需要撵出去更多，怎么撵得出去？回头。什么叫回头？跪向神，180度转过来，回头离开恶道，那么撵出一切仇敌，撵出一切仇敌。这就是第三点。第四点，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上。为什么耶利米不自己写不自己写，而且也没法去，因为耶利米自己在拘禁当中。后面我们就看到耶利米这自己在不自由，前面也提到耶利米长期是被拘禁在会兵院内，所以现在呢神为他预备同工，耶利米就招了这个人来。巴路的意思是蒙福的，他实在是蒙福的，他能够在耶利米在神的旨意神的工作上有份。巴路没有做别的，做记录，但是很要紧，以后他也传耶利米所他写下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也传，连写带传，这是巴路的工作。耶利米呢是直接从神得到的话，讲给说给他听，然后呢叫他写下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利米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卷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利米和巴路都是这样的谦卑顺服听神的话。首先说耶利米本身也是这么谦卑，两边相对，那边是应景象神不同去，那边第三节神宣告了，神说我不和你们同去，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景象神不同去。对着这边是也可以先对耶利米谦听命，耶利米是谦卑听命，神叫他写他就写，他也没有嫌麻烦，他也没有惧怕，他也没有顾虑，他也没有担心，谦听命预备同工。那边是神不同去，为什么你们印着景象？这边呢谦卑听命，谦听命预备同工，神为八路为耶利米预备八路做同工。所以八路来讲也是顺服，那边是悖逆，那边悖逆忘恩，印着景象啊，刚刚出埃及就拜了金牛犊，叫做悖逆忘恩。对着这边来就是八路，就从耶利米口中 服蒙恩，一面是悖逆忘恩，一面是顺服蒙恩。所以神预备的通工一定是完全谦卑完全顺服。巴勒冥想，哎呀，他说什么我还得写什么，我凭我自己，你不能做记录的，这个叫百分之百神借着耶利米说出什么话你就要写什么话，你不能有自己的意思。神要兴起来的记录啊，这真正是一个记录人呢、做文字工作，今天我们也要这样，不是我想写什么写什么，神说什么我写什么，神的仆人说什么我写什么。所以说你把这耶利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上，就这样谦卑。再看第五节第六节，五六两节，耶利米吩咐巴鲁说，我被拘管不自由啊，我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呢你要去。所以巴鲁做什么？做记录，还有做什么？做宣讲，要传达，把他所写下来的，从耶利米所得到的话语，一五一十地把他宣告出来。所以耶利米对他说，你要去，趁着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里出来的人听，要念给他们听。我们知道这个话什么话？神要降灾的话，这个话是凶言，这个话是人不爱听的话，这个话是宣告犹大家就要被掳，就要亡国，也就是指出他们的罪恶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和巴鲁都是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传神的话语，两边相对。那面是因什么呀？因凶信而悲哀啊，都因凶信而悲哀啊！百姓们听见了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去，所以大家就悲哀起来。对他这边是呢，这边是先知在传凶言，是的，这边是当因凶言痛悔。为什么要借着耶利米写出来？借着耶利米和巴鲁把它传给百姓，为什么？目的是叫他们因凶言而痛悔，如同那边要因凶信而悲哀。所以两面，摩西是传凶信，这边耶利米和巴鲁是传什么？传警戒，也可以说传凶言。这就是做神的仆人。我们知道米该亚，旧约里有个米该亚的先知也是这样，专门传什么？传凶言。所以亚哈说，我恨他，因为他对我所说的话不传吉言，专门传凶言。这就是真先知的态度，传神的话，传神的话。那面是传给百姓听，这边是念给百姓听，念给百姓听。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里说，趁着禁食的日子，可见的当时这些百姓呢，还是维持着表面的禁食，其实里面充满罪恶啊。什么呀？在神的殿中，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他们有禁食的日子，但是他们后来又自己定规很多禁食的日子，到后来到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也是一个礼拜我禁食两次，这些个都是表面的。这两边相的，这边是外表禁食，所以需要主的话，你禁食没有用，最要紧需要凶言，需要神的话指出罪恶，好像以赛亚书58章一样，神所喜悦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那是你要离开罪恶，追求公义和慈爱，那才行呢。对他那边什么呀？是外面装饰，这面是外表禁食，这些个都不蒙神喜悦。所以既然带了金牛肚，就不要再有外面的装饰了，是吗？所以百姓听了以后，就把外面的装饰就摘下来了，就不带，就说明什么？应该痛悔，应该痛悔。这是五六两节，再看第七节。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恳求什么呀？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那就是耶利米刚才神对耶利米说的话，现在呢是耶利米对巴鲁说的话，你要这样去做，念给他们听。或者呢，他们在神面前能够恳求，个人能够回头离开恶道。怎么就蒙恩呢？回头离恶道，这样才能蒙恩。所以两边相对，当回头离恶，那面就是当摘下装饰，那面就是神说了，神对百姓说了，你们现在要把装饰要摘下来，不但摘，而且要摘那个干净呢，是不是？摘下装饰， 这边就是当回头离开恶道，那边神再次说，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对着这边就是神发大怒。是为什么想发大怒？那边是拜金牛座的百姓，这边是犹大家，整个的犹大家就是拜偶像行邪淫，一样也是行邪，拜偶像行邪淫，所以神发大怒，神大发怒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正应着景象，这边就是神发大怒，这就是第七节。再看第八节，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你看巴路多么谦卑顺服。我们知道当时的光景啊，这个环境的情况是很恶劣的，百姓和首领都是非常背逆刚硬的，都不听话，那你也要去，就这样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两边相对，那面就是神再次吩咐什么，把装饰摘得干净，不但摘还要摘得干净，一丝不挂，一点装饰都不能有，对他这边就遵命宣告警戒，这边也可以说接受神的警戒，一面是八路遵命去行，一面呢对百姓来讲是接受神的警戒。你怎么就接受警戒？具体的行动就是把外面的装饰都摘得干净。什么叫外面装饰？虚荣啊，给人看，夸口夸耀啊，自高自傲，这都是外面的装饰，让人看见你了不起啊。所以都要摘得个干净，这边就是接受神的警告。那对巴路来讲是巴路遵命宣告警告，那边也可以说摩西也是遵命宣告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命令，都是遵命的宣告。这就是第一小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小段，是七节到十一节。接着看，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这个帐篷我们知道是指着临时的会幕，临时的会幕，因为会幕还没有建造，从36章才正式才建造会幕。会幕没有建造以前，摩西除了上山顶与神见面以外，就是在什么呀，在营外临时搭的一个帐篷，所以他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营外的这就在百姓以外，百姓不是都住在营内吗？离营却远，为什么要远啊？更亲近神，更安静，更单独见神。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所以这个会幕并不是建造好的会幕，乃是临时的会幕。摩西在哪里，哪里就有会幕，因为他要亲近神，他要寻求神。下面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会幕那里去。如果有什么自己的问题或者个人的问题，有时要求问神，你不管是谁都可以到哪里，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就去见摩西，请求摩西为他们求问神。因为摩西是中保，那这句话也就说明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寻求神，你都可以到营外去啊，来请求摩西，摩西呢在会幕里面为他们寻求。第八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那这就是讲明平常平素啊，百姓啊，我们看怎么样，当摩西一进去了，百姓都站起来，用什么，用百姓，这个也说明他们开始痛悔了，要站起来，战惊的态度，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他进了会幕。因为这代表着摩西进会幕就去见神，当摩西见神的时候，就代表以色列百姓来寻求神，所以百姓都要恐惧战惊的态度站起来望着摩西，摩西就进去了。那么第九节以后就讲摩西进会幕，我们看摩西怎么进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所以我们看摩西多么亲近神啊，摩西与神的关系多么密切。摩西一进会幕，云柱降下来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当你一进守望楼，你一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云柱代表圣灵，马上有圣灵的印证，圣灵就降下来啊。然后呢，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与神面对面啊，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又百姓看不见别的，但是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知道神和摩西说话。 所以就都站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下拜。下拜，什么叫下拜？悔过的表现。一个不肯谦卑的，从来不下拜，连跪都不敢跪，悔过的一种表现。因为神不和他们同去，因为他们什么样，神叫他们装饰都栽得个干净，所以要忧伤痛悔。装饰栽得干净也是代表披麻蒙灰啊，忧伤痛悔，在神的面前自忧自恨自责自省，是吧？所以个人在帐篷门口都下拜，都下拜，都跪下，都谦卑底下。耶和华与摩西说话是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个在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讲到，摩西和神的关系，神和摩西的关系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摩西和神说话，神也和摩西说话，所以像朋友一样。所以在民数记神也讲到这样的亲密面对面的关系。怎么样叫面对面？就是与神做朋友，与神做朋友，神就任何隐藏都没有。所以在旧约里，所以我们看到哪一个人是神的朋友，与神做朋友，第一就是亚伯拉罕，第二就是摩西。摩西在民数记在这里都提到，申命记最后一章讲到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你就知道真是朋友的关系，是神面对面所了解所认识的这一位神的仆人。从来没有一位先知像摩西，像摩西这个在申命记最后一章提到神面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神面对面呢？因为我们有拦阻，因为我们有老我，因为我们不够安静，因为我们不肯退到他面前，因为我们不肯进会幕。我们要进会幕，你不肯进会幕，你就见不到主。一时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这样与主亲近，好像人和朋友说话，是那么样的亲密，无间促膝谈心，毫没有隐晦。摩西转到营里去，什么意思？就出了会幕，又回到百姓当中，这叫转到营里去。不进会幕，你就不能见百姓，你就没有话。所以进入会幕，就在等于是进到幔内，然后呢，再回到百姓中间去传达神的话语。底下一句，我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点也非常宝贝。约书亚这里没有提约书亚进会幕。那你摩西进去，他就跟着进去了。所以约书亚真是不愧为摩西的帮手，是跟着摩西，紧紧跟随。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摩西上山，神召他，摩西上山了，神召摩西上山，摩西上山，约书亚也上了山。这里摩西进会幕，约书亚也进了会幕，但是摩西出会幕，约书亚不出会幕，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使命，他还要继续留在会幕，继续听神的声音，他不离开会幕，除非有特别的事情，没有事情他就住在会幕里。我们常常不肯出去走走逛逛，忙，外面忙极了，就是不肯安静。约书亚是个会安静的人，他不离开会幕，他仍然在会幕里面学习听神的声音，学习与神面对面。到十一点，对他这边请看到十五节，这边到十五节，请大家翻过来，请翻过来，第九节开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这个又隔了一年了。第一节说第四年，现在第五年的九月，耶路撒冷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这么多人大家聚集宣告禁食，心地里面充满罪恶，外面禁食所以求主给我们今天禁食，大家真正的刻苦己心，真正的认罪造功。八路怎么样？就趁着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禁食是聚集的日子，大家都来到圣殿里面，而且宣告禁食。叠第十节，我们就两节啊，九和十两节，对那边第七节，八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那就是大家聚集进食的这个地方，怎么样？他就来念，而且是沙山的屋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 在这么一间屋子里，是个门式的屋子，念给众人听。大家都聚在屋子里，这个屋就是圣殿里面那个屋子，念给他听。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先说这面什么？表面宣告禁食，表面对着那面什么呀？敬神前求问神，那边告诉我们，这个灵摩西灵是当的帐幕，目的什么？就是来求问神的意思。百姓也到那里去求问神，借着摩西来求问神，敬神前求问神。这边呢，表面宣告禁食，根本没有进到神的面前，也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心。再有这篇八路是念给众民听，什么人能够念给众民听呢？对着那边就是摩西，素常进会幕，你必须素常进会幕，你才能够有神的话能够念给众民听。这就是九节十节。再看十一节，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这里提到一个米该亚，这个米该亚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谁比耶和华，他就是寻求神，他就是像耶和华。我们要像主，怎么叫像主？像主的容形，有主的性情，像耶和华。他很注意主的话，注意先知的话语，所以后面我们知道他不但听，后来呢他还述说他所听的一些话给什么？给其他的首领听，因为有些首领可能没听到。你看这位米该亚多么宝贵，两边相对，听见书上的神的话，那边就都起来站惊等候，那边就是百姓看见摩西进去，云柱降下来，都起来站惊等候，要有这么一个态度，说明对神话的态度，对摩西的态度啊，不是对摩西，乃是对神的话。因为摩西进去是为了寻求神的话，求问神，要起来，要站惊等候。那对着这边是什么？对着这边来，就是听见书上神的话，有没有听见？求主让我们像米该亚一样，真正的听见。再看十二、十三两节，他就下到王宫，就米该亚，现在说米该亚了。进了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啊，这些人这好几个文士和其余的首领都在那里坐着，都坐在那里。那怎么样呢？于是米该亚就念给他们听啊，不是，就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些话，述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哈纳尼亚的儿子西底家是谁？就是耶利米书二十八章第一节。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八章第一节，这个哈纳尼亚的儿子西底家，大家看二十八章第一节，先知哈纳尼亚哈纳尼亚，这是一个先知哈纳尼亚。那这里呢，这个哈纳尼亚的儿子西底家就是这一个先知的儿子西底家，就是他们不是先知的家属啊，就是首领，都是重要的人物。这个米该亚多么勇敢，他对这些的首领来述说他所听见的话，说明他非常看重什么话？就是八路向百姓念那书上的时候所听见的。他没有亲自看到，但是他听到了，他听到以后他非常看重，他就念给这些人听。这些人当然都是首领文士，又是先知的儿子，了不起，都是这样的人物，他念给他们听。念的目的嘛，让大家都要受教，大家都要站惊，念给他们听。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呢，而且也提到这些都坐在那里，两边相对，这边是都坐下请听神言，那边就是云柱降下神说话。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来留心听，都坐下请听神言，那边就是云柱降下神说话。云柱降下代表什么？圣灵降下来，神在说话，我们大家都要坐着听。但是你不是外面坐在那里，这里不是吗？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你要紧的，你要真正的要安静的坐下来，好好的留心听，应当是这样听。那边就看见云柱降下神说话，这边米该亚还是这两节啊，米该亚是述说所听的， 我们听了都不要白白听，要把所听的要诉说出来，诉说所听的。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摩西听明神言语，那面神说话，摩西什么态度？对神的话你要听，要明白，听明神言语。因为摩西听了以后也要出去去诉说他所听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将来也要诉说我们所听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进到会幕里面去，要听明神的言语，像摩西一样，我们都要效仿摩西，要听明的。那边圣灵降下来，对他这边就是忠心传神言，这边也可以代表八路，八路就是忠心的传神的话。那个米该亚也是如此，把神的话诉说出来，忠心传神言，对着那个圣灵降下来。你真的忠心传神的话，一定有圣灵的印证。再看十四节，众神们就打发古示的曾孙示利尼亚的孙子尼泰亚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就要怎么样，派遣一个人叫尤底。这个尤底后面也提到了，尤底的意思是颂扬，颂扬赞美神的意思。叫他到巴路那里去，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到手中到我们这里来，那就是说让我们也听一听。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所以可见的呀，在这个约雅敬做王的时代，有些首领还是愿意听神的话，还是愿意听，并不是像西底家的时代众首领都是叛逆。西底家时代连众首领都叛逆，他们又愿意听，而且打发人去，请你把书卷拿来，意思说我们听到的还不够，请你再拿来，你亲自拿来这个书卷来到我们那里。这就是十四节，两边相对，请将书卷拿来，我们有这么渴慕。当时都是手抄的，也没有像现在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只有巴路手里有这一本。所以什么，请将书卷拿来，对他那边就是各都谦卑下拜。当云柱降下来的时候，摩西进会幕和神说话的时候，百姓在外面怎么样，都什么呀，就都下拜，不但站起来，而且都下拜。下拜就说明对主话的战兢，这边是对主话的渴慕。这十四节十五节再看，他们就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鲁就念给他们听，这是非常谦卑的态度，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好像哥尼流的全家一样，把彼得请来啊，我们都等候在这里，现在要听你来讲，要这么渴慕，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啊，这些是做首领的啊，八路就念给他们听，两边相对，这边是念给首领听，对着那边就与神面对面，你要念给别人听，念给众首领听，你有没有与神面对面啊，这样的关系，与神面对面，你才能够念给众首领听。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所有的人都可听神言，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表示可听神言。对他那边的与神为友，那边是对摩西，摩西就是对神这样的饥渴，随时都到会幕里面来，来见神，就是可听神言。这样的人与神的关系是什么？朋友的关系，与神为友，与神为友。还有这边是八路，那边呢还可以对约书亚，那边对那边的第一段的最后一节就十一节，对什么？对约书亚。那么约书亚是做摩西的帮手，做神仆的帮手，那你要千秋百倍态度。对着这边就对八路做先知的同工，八路也是先知耶利米的帮手，耶利米自己被拘禁，可能连写都不能写，所以叫八路写，耶利米说，耶利米又不能走出去，所以说我被拘管，你去到店里去。所以我们肯不肯做先知的同工，那边是做神仆的帮手。那这边呢，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就是约书亚不离会幕，你就知道约书亚多么可慕了，不离会幕。对着这边什么呀，到时受差， 现在大陆到了手的时候裁减了，被印尼裁减，这里呢也被什么也被这些首领所擒，这是被神裁减了。大陆能够随时被神裁减，那也是因为什么？因为大陆有一个阶段是跟印尼在一起，直接把印尼的从神得的话能够记录下来。对他这边的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到时也要受裁减，所以今天他什么态度？不离会幕。所以今天我们好好在神的家神三上受造就，不要离开会幕，不要说出去就出去，说下山就下山，不离会幕。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大段。第二段的题第二段是十二节，我看一下，十二节到二三节，那边是二三节啊，二三节，那边是十六节到，我看到第几节啊？十六节到32节，题目是中保代求舍命传道，中保代求舍命传道。被神隐藏，被神隐藏。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段，从第十二节开始，12到16啊，我们看一下12到16。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们同去。”你看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祷告就等于在神的面前谈摩神，就是等于恳求神同去，但是他说话很婉转，你没告诉我们谁跟我们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摩西并不以在神眼前蒙恩就满足了，我们如果是神说这句话，那我满足了，反正我在神面前蒙恩。摩西不是这样，他乃是在神面前继续的代求，而且是恳求神的同去。我如今要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一切所求都是为了百姓，叫我蒙恩，叫我认识你的道，使我认识你，目的是呢，你要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因为前面神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名。摩西说，这不是我的名，是谁的名啊？是你的名。所以摩西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恳切祷告啊，这样的体会神的心肠。14节，耶和华说，耶和华就回答，你看看摩西的祷告，整个把心神都神的心都扭转。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不同去，摩西不能得安息；神不应允摩西的祷告，摩西不能得安息。只等到神应允祷告，才能够得安息。所以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的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我打我们了，从这里领上去。真的没有神同去，我们就不去，干脆得罪都不要去得。人在何时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族有分别吗？这是摩西进一步的祷告。所以他并不是说我在你面前蒙恩，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摩西求的就是神的百姓，摩西心里装的就是神的百姓啊！岂不是因为你和我同去，我们才叫蒙？怎么叫蒙恩？最大的恩就是神同在，神同去，是不是？是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万民有分别啊！我们不能再分段了，就连着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所以神还是，所以这句话也说明什么？因为摩西本身在神面前蒙恩，他的祷告被神验中，他本人被神验中，所以百姓也蒙了恩。所以神一再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的名啊，就是神深深的认识摩西，就是摩西被神验中，神说我认识你。所以难怪申命记34章最后讲了什么，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常常啊跟神还是拐着个弯啊，还深藏谋略，我们是不是被神面对面所认识？摩西就是这样，所以我按你的名我认识你。所以得就说摩西这个人完全被神验中。下面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就是摩西求凭据。你既然说我在你面前蒙恩，也就是说你答应我所求的， 使你今天和我同去，和百姓同去，那么你要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什么叫显？求荣耀显给他看，他就求神向他显现，因为神的荣耀就代表神。又话说，我要向，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保罗就引证这句话，摩西啊，这就是神对摩西说的话，就说明摩西在神面前蒙了恩，神要什么向他显现，从他面前经过，宣告神明。那底下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是个百姓，完全是什么？是悖逆的，是硬的景象。百姓神恩待就恩待了，神怜悯就怜悯了，神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只要有人代祷，只要肯痛悔，神就恩待。神不但是恩待摩西，怜悯摩西，更是恩待谁呀、啊？恩待百姓，怜悯百姓。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就是说摩西活在肉身当中是不可能见神的面的。最后就是神向他显现，让他躲在磐石里面，神给他一个背看，这已经是从前所未有，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谓神，摩西和神面对面是说在灵中，不是在人肉体里面。人在肉体里根本不能看见神面，所以神对他讲，你只能看见我的背啊，人见我的面就要死，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那这个磐石就是代表基督嘛，是吧？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须将你放在磐石穴里，就是藏在磐石里面。然后呢，神从他那里经过，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呢，我过去以后，我要将我的背，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呢就得见我的背，还不是面，得见什么？神的背。你却不得见我的面，就等于神的一个后影让他看见啊，神的背。为什么？这就是免得他死亡、啊、也就是说神用让他藏在磐石里，还有神用他的手遮掩他，使他不至于死亡、啊、那这一段呢，说明神实在是答应摩西的祷告所求，神赐给他凭据，就神向他显现，至少是神的显现，神让他看见神的背，神答应，神让他认识神，神再次宣告他的名，就是摩西有确据知道神是答应祷告。所以答应祷告什么？就是说神和百姓同去。对，在这边我们请翻过来啊，这边十六节开始一直到末了，你他们听见这一件的话就害怕，念念相关，对巴罗说，我们必须将这一件话告诉王。可见的这些首领是非常敬虔，对主换个态度啊，在这张圣经啊，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种就是耶利米、巴录和众首领，你看他们都是敬虔战兢来遵守主的命令，看重主的话，所以一听见都面面相对相关呐、啊，好像都是目瞪口呆呀、啊，都震惊啊，因主的话而震惊的态度。而且说我们必须告诉王，因为王是这一国之首嘛，要让他也知道，也要悔改的意思啊。十六十七，他们问巴录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句话呢？那怎么写出来呢？那我们就看这两节，两边相对。这边是因神言而惧怕，因神言而惧怕，那面就是恳求神能同去。那边摩西的祷告里面就是恳求神能够同去。摩西就是因神的话而惧怕，他知道神不同去这个是不得了，所以说他恳求神能够同去。这边就因神言而惧怕，那边是中保代求，这边可以说是舍命传道。大陆啊，大陆也好，耶利米也好，都是舍命来传呢、啊，来传承的话。底下再看十八节就是大陆的回答，他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的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我们知道前面他问的话，并不是说怎么个方法写出来，乃是说啊。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之下啊，你怎么能够把这话从他口里写出来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多危险呢、啊、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约雅敬是一个最坏的王，是个暴虐的王，怎么敢写出来呢？是这个意思。巴录怎么回答？他用口向我说的一句话，我就用笔墨写出来，毫没有胆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下来。两边相对，这就是照所说的写下，那么就是求神将道指示， 那么耶利米这个摩西怎么祷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这个你的道的意思就是神的道路，你怎么引导啊？百姓怎么能往前走？怎么能够去得地？要有你的道，神的道路，神的话语，当然也就是神的道路指示。这边就照所说的写下，那面是恳切代求。我们看摩西整个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神说话的这个内容，就知道是恳切代求。这边是忠心记录，这边是巴鲁忠心的记录。十九节，众首领对巴鲁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可见呢，众首领都为耶利米、为巴鲁都在担心啊，担心了、啊。所以你赶紧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藏起来？因为耶利米和巴鲁是冒着风险写这些话，而且这些话的内容是约雅敬他们都是不爱听的，是凶言，是指着将要遭祸、将要降灾的意思。所以你赶紧藏起来，两边相对。这边是嘱咐快去隐藏，那边是允许亲自同去。隐藏起来也就是藏在主的里面，那边是神答应，神说我必和你亲自同去。耶利米和巴鲁有神亲自的同在，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同去，这边是神同在。所以众首领也是和耶利米、巴鲁同心，所以才说这些话。那面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你必你使你得安息，那面必得安息。这边呢，这边虽然有危险，必得平安。所以把它藏起来，你赶紧藏起来，必得平安，那面是必得安息。那面神同去，神答应了，神同去，这边是神同在。虽然有危险，神同在。再看二十二十一，众首领进去见王，去先把书卷存在门室里藏起来，先把书卷没有拿着去，以后呢就将这一段话说给王听。王一听就打发有底去把书卷拿来，便从文士这个屋子里面呢取出来念给王听，是有底念的啊，念给王听和王左右的势力的众首领听。我们就把这两节看一下，这两节就是二十二十一，这边就大胆念给王听。作为游敌来讲，游敌就是送羊的意思，也够大胆的。王说你念，他就念。其实一定也很害怕，但是放胆而念吧，他大胆念给王听。那么就继续恳切代求。那么摩西没有因为神答应他就不祷告，还继续祷告，一直要求到神赐凭据为止。再继续恳切代求，这边是大胆念给王听。所以今天两边主要的一面就是代祷的工作，一面就是警戒的工作，要宣扬。再看二十二节，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国中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烧着的火。两边相对，先对这个约雅敬王，那面是说他摩西的祷告中使万与万民有分别，就是神呢，你听我们祷告，与我们同去，使这些百姓与万民有分别，与万民有分别。对待这面就是对约雅敬根本没有分别。约雅敬是什么？完全效法外邦，效法外邦。我们在列王里可以看到，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约雅敬是效法什么呀？效法外邦的一个王，行神也是看恶的事，就是效法外邦，完全效法外邦。那面是与万民有分别。两边相对，那面是神前蒙恩，摩西啊在神前蒙恩。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肉体享乐。你看住着过冬的房屋，又是王前，又是个火盆，又烧着了火，在温温暖暖，这叫肉体享福，肉体享乐。那面是神前蒙恩。再看二三二四，约底念了三四遍还没念完呢，刚念了三四遍，王怎么样？你看这王的态度，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全卷就整个耶利米的这一卷书全部烧毁。两边相对，你看看这一个约雅敬啊，就没有因主的话而站定啊，毁书卷轻慢神，这是个轻慢神的态度，毁书卷轻慢神。对着那面神眼前蒙了恩，那边多次提到神眼前蒙恩，这边呢对主的话，什么人在神眼前蒙恩？就是战兢 因主化而战兢的人，就因神也且蒙恩。那这边呢是毁心却轻慢神，对神的话根本没有个惧怕的心，而且还要什么憎恶神言，憎恶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就指着他要遭灾要被掳啊。还有24节，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就是王左右的这些人啊，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就是说不惧怕神的话，那便是所求的蒙应允。你要惧怕主的话，以前你祷告什么蒙应允，那边告诉你祷告怎么蒙应允，那你要惧怕神的话，你要战惊恐惧，这边不惧怕神的话，也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些个臣仆也这样。底下再看25节，以利丹拿以利拿丹和地莱亚这几个人怎么恳求王，那这几个人是好的，那这几个人呢，他们就恳求王，你不要烧书卷呢，你这样得罪神呢，是吧，不要烧书卷，他却不听，他却不听，两杯相对啊。那边就是摩西求神显出荣耀，这边是不听劝惹神怒，见不到神的荣耀。那边摩西大有信心的求神，求你把你的荣耀先给我看，求神显荣耀，这边是不听，不听劝，不听劝惹神怒。再看26节，王就吩咐这几个人，就是王手下的人了，就是左右的侍臣吧，其中还有一个是王的儿子呢，去捉拿巴鲁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你捉都捉不到，耶和华所隐藏的人谁也找不到，神却将他隐藏，两杯相对，悖逆捉拿先知，那么是听命蒙神怜悯，因为是听命，就是像摩西一样这样的听神的话，所以蒙神怜悯，神将的显现，这个是悖逆捉拿先知，那面是神向摩西显现，这面是神将什么呀，神将他们隐藏，神把耶利米和巴鲁隐藏起来，那面是神向摩西显现，一面是神隐藏，一面是神显现。再看27、28，王上的书卷，其中其上有巴鲁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烧掉了，神什么？神叫耶利米再写，这就是神要对他说话，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抄的第一卷上的话写在其上。所以人毁不掉的，神的话人是不能毁掉的，你烧掉了再写，所以我们也不要灰心，魔鬼攻击破坏，破坏了要再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肉身不能见神面，但这边呢是临终随时见神面，这边是耶利米在临终，神随时对他说话，神随时是又告诉他临终随时见神面，那边是肉身不能见神面，这边神吩咐再写，神吩咐再写，那边就神亲自显现，神亲自显现，耶利米实在是，耶利米为什么能再写出来，说明耶利米随时有神显现，有神的话领导，说明耶利米里面的话是毁不了的。
我们现在看从29节开始看，一面是神让摩西立在磐石上因而蒙恩，一面是烧毁书卷招祸，那就是约雅敬，一面是我们要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但是那边呢约雅敬却憎神言，所以立不住，你不在磐石上你立不住，一面是隐藏主里神手遮掩，这就是摩西，那边呢是不肯悔悟神手施暴。再接着看最后31节32节，这里看神说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所以两边相对，神显现更震惊，因为是灾临到仍不听，一面是摩西蒙赐凭据神答应与他同行，一面是蒙赐书卷神亲自印证神的仆人耶利米，这边是摔碎了法版复造法版， 一面是焚烧书卷，又在写上，两边相对。一面是摩西代祷蒙神应允，一面是神的旨意啊，借着耶利米必胜，所以两边相对，神允许永不变。所以我们要效法摩西，满足神的心，一面是神的话永立定，我们要效法耶利米，成全神的旨意。
这两边相对，我们看看最后两节，一面是摩西在磐石穴中神手遮掩，那边是不堪悔悟神手施暴。最后一点，这边是神显现蒙恩，那么是神发怒遭灾。一面是摩西得到神的凭据与他同行，一面是耶利米得书卷，神亲自印证。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是祈祷传道，求灭仇敌，大有全能。祈祷传道，求灭仇敌，大有全能。好，今天我们就到此。